而耶稣为教会舍己。也就是说，当教会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同样是可以带到耶稣那里，靠着恩典把这些解决好，然后最后达到一个乃是圣洁，毫无瑕疵。大家想想，有时候我们觉得对于圣经上长老的标准、执事的标准叫做无可指责，我们觉得很难做到。但是这里又提出了一个更加严厉的对整个教会的一个要求，叫做献给自己，要用水借着道洗净，乃是圣洁的，毫无瑕疵。那个怎么做？怎么可能？那我试着从三个角度来尝试着来把一个荣耀的教会的建造怎样靠着十字架，从三个角度来解释一下，它仍然是可能的。因为在我们的里面可能有一种观点，就是说今生的教会是不可能达到完全的，但是在基督的要求里面，在以弗所书的圣经在这里明显的是提出来了，他没有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得差不多就行，有这样的话吗？他说洗净就是洗净，至于洗不净是耶稣的功劳恩典，没有这个能力吗？不是吧，是我们不肯被洗净嘛。所以说问题不在耶稣那里，问题在我们这里，问题在我们没有好好的支取基督要洗净教会这个恩典，甚至我们都不在意这件事情。然后他说要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毫无，毫无是什么意思？弟兄们，一点也没有，对不对？这个没有问题吧？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这不是我讲的，这圣经上白纸黑字，你翻哪一个版本，它都是这个意思的。没有这些东西，它才叫荣耀的教会，毫无瑕疵。但是明明我们会一二三列举出来，哪怕是我们教会，我们会也会列举出来，有一些的事情我们做的不完全，有些事情我们好像是一直停在那里有瑕疵的。好像我们彼此的关系就是有了皱纹了。所以说仍然是回到基督的恩典，仍然是回到十字架的功劳。那么也就是说教会是由一个一个的圣徒组成的，那么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那至少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与十字架有关系，最后可以达到圣洁荣耀教会的状态。那么第一个角度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一个基督徒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乃是因着信，因信称义。当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神不算为我们有罪，神就把基督的义，把永生，把圣灵，把那个天上的祝福借着信心就落在我们身上，这个没有问题吧。因此圣经说我们是，上次我们讲同盟天朝的圣洁弟兄，比如说我们是站在圣徒的地位上，比如说我们当开始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圣洁的。如果说我们在座的30位左右的弟兄姊妹是同一天信的，也是同一天受洗的，而且我们30位如果是当时就是真正重生的话，当我们真正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刻，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是毫无瑕疵的，我们彼此之间是没有皱纹的。就好像五旬节当彼得讲道的那一刻，圣灵降临的那个第一次3000人归主，那是真正的第一次荣耀教会的地上的彰显。只是后来出现了问题，出现问题是后来，我们先不说后来怎么出现问题，我们就说当时那一刻五旬节圣灵降下来，3000人归主，这是圣经上明讲的，3000人就因着彼得的讲道觉得扎心，他们就悔改领受所赐的圣灵，他们那个团体就是荣耀的教会。但是好景不长，没持续多久，耶路撒冷的教会到了第6章就出现了有许多说希腊话的寡妇，因为这个吃饭，因为伙食的问题得不着供养，就有了怨言，对不对？然后到了甚至在第4章我们就会发现 那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两夫妻就欺哄圣灵说谎，这些都是魔鬼对教会圣洁荣耀教会的破坏，和在整个荣耀教会在历史中在持续的过程中有了瑕疵和玷污。当然在那个使徒的时代，我们看到使徒们及时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们靠着基督的恩典把教会再一次带到了一个斯提凡被打死整个教会被分散被逼迫遭苦难的状态。其实基督徒遭苦难他少犯罪，所以说在那一个时刻教会在很多地方一间一间的也是圣洁荣耀的，他们彼此是同心的，他们彼此之间是没有瑕疵的。但是好景不长，我还是说好景不长，所以说整个教会的历史就是不断的一个圣洁荣耀的教会被五旬节那一天被圣灵得着被基督得着之后不断的走走走，就像开车本来开着车是在那条马路那个线上是走着的，突然一歪，歪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司机说歪去歪下去，有没有辆开车的？没有吧？那赶紧干什么？司机干什么？打正对不对？打正再走一段路，突然又一歪，一颠又一歪，赶紧打正。它是一个不断的被归正的过程，它不是说一开始是歪的，好不容易拧正了。然后整个的状态又歪过去，不是那样的。一开始的教会就是一个圣洁荣耀的教会，毫无瑕疵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只是不断的因为魔鬼的败坏人私欲的加入，我们发现教会走班，走到天主教去，然后上帝兴起马丁路德，整个的一个急转弯，再转回来，发现整个的这个架构这个大的体系没有办法维持了，然后上帝就让各地各国兴起一间一间的地方性的堂会，开始从小开始一个一个的建造荣耀的教会。上帝整个的带领教会的路线从来都是这样的，不是没有出现过，而是常常出现好景不长。但我们的责任目的是说，常常把那个已经稍微开始弯的地方正面把它拧过来，好，在中间那个路上，不是偏左也不是偏右，在中间的路上继续往前走一段路。当然这个过程有时候是人无法控制，但是我们要尽到我们的本分，这个叫做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这个叫做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个叫做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这个叫做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对荣耀的教会在地上，可能从整个全世界来讲，它不可能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么一下子突然出现的，但是在每一个地方不管大大小小，它都可能随时会被圣灵带回到一个荣耀毫无瑕疵的状态。但是往往好景不长，因为什么呢？因为仇敌破坏，因为有人私欲犯罪，因为有彼此之间不了解魔鬼是怎样的攻击作战，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的对手是谁，我们就彼此误解，就出现了皱纹瑕疵。但是没有关系，还是可以常常回到荣耀教会的状态。但刚才我说的第一步就是说，我们成为圣徒的那一刻，这第一步的，你首先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要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话，那你想见到荣耀的教会跟你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你也不在乎这个事情的，你只能在乎我到教会里来让谁谁谁帮我祷告一下，然后我只要我的生活在今生过得好就行，那这个就变成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就是没有什么好讲的。我讲的就是说，首先你是重生基督徒，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得是一个竭力愿意尽心尽意爱主爱神爱人，我们得是这样一个状态。而这样一个状态同样是要靠十字架的，因为犯罪要赶紧认罪，我们担不起。刚开始信耶稣，耶稣赦免我所有的罪，然后我偶尔被过犯所胜，赶紧来到耶稣面前，其实你不认罪耶稣也赦免，但是你认罪你就知道感恩，你不认罪你就失去了与神的交通，你与圣徒的交通也有了拦阻。所以说当我们信主的人再一次不断的认罪的时候，不是说怕下地狱，而是说知道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浩大，这是个人的。那么第三个角度或者第三步呢， 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常常我们是人，我们人就是说忽略的，或者说我们不在意的，我们觉得那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交给时间，或者说用别的办法去解决的，而不是靠着十字架。我举个例子来讲哈，比如说当夫妻两个吵架了，我指的是两个基督徒，那如果一方信一方不信，那他加给你的十字架那就更重了，你们跟他也没有好讲，你只能是靠主胜过，恩典够用。我是说在彼此，因为底夫所说的这强调的是丈夫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表示这个丈夫和妻子是知道基督与教会这层关系。当两个人都信主的时候，两个人都信主还有问题吗？有啊，当然有，因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一个爱主一个不爱主，一个有这样的性格一个有那样的性格，肯定有的，肯定有问题的。而在教会里面能代表人与人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夫妻关系，只要夫妻关系能够靠着十字架能解决的话，那么同工关系也可以靠着十字架解决。那既然同工关系可以靠着十字架解决的话，那你在外面传福音， 你发一个单张，人家羞辱你，人家说你年纪轻你干什么不好，在这里发什么传单，那这个为基督的名对人辱骂是有福的，这个还好说，因为他就说你一句，他就讽刺你一句，他就走了，你第二天可能见不到他，一生可能也见不到他。这个你靠着耶稣，你只要不以福音为耻，你可以胜过的。但是在这里以弗所书特别提到一种关系，叫做你抬头不见低头见，你两个人是整天见面却有了问题，你怎么解决？同工啊，每个教会每个小组 你不跟他同工了吗？那不随便换小组换教会，不可能啊。彼此之间同工出现了问题怎么解决？两口子整天过过日子要过呀，你不能说两个基督徒一言不合就离婚，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但是你要说冷战耗下去不理他，时间长了就好了，这些都是道德伦理层面的东西，也可能就不吵了，但是那就冷下来了，那叫冷战。也可能说哎呀不和他一般见识了，那叫靠道德修养胜过，跟耶稣没关系。比较属灵的可能有的说哎呀我看在耶稣的面子上，我不和他一般见识，我不和他吵，我闭嘴。弟兄姊妹，我们想想这种胜过的办法可取不可取？什么叫做看在耶稣的面子上我不和你吵？什么意思？那送了耶稣人情啊，耶稣对我这么好，耶稣对他也这么好，我报答耶稣恩典报不完，耶稣让我不要和他一般争吵啊，我听耶稣的，我不和他吵，我忍着。其实常常是用了中国人心里面那种的忍一时之气而已，或者说我送给耶稣一个人情，因为耶稣很厉害，我惹不起啊，我不能对耶稣啊，我这对耶稣一头管教我的，所以我不和他吵啊，这叫送耶稣人情的解决办法。当然还有其他的办法解决啊，我看看书听听音乐，我心情好调整一下心情，我出去旅游一下，然后转一个注意力，大不了我实在气不过我不跟他吵，我找一个比较破的碗，我到院子里伤不着我摔一个碗就算泄气泄气。这都是我们基督徒可能常用采取的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办法。但是我说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当我们这样的关系暂时缓解之后，是靠着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吗？是靠着十字架的赦罪的恩典吗？那么说我举例子，当夫妻或者同工之间，他就是认定了你就是这个意思，你再怎么说也再怎么解释也没有用的，甚至他有旁边的弟兄姊妹做见证，你就是这个意思，你就是在挖苦他，你就是在笑话他，瞧不起他，他就认定了你这样，你冤枉，你心里没有这样的意思，但是事实好几个人就说你当时的语气就是那样，你伤着人家了，你怎么解释？越辩论百事道理，越讲越不清楚，越讲事情越多，越争执这关系越弄越糟糕，常常陷入到一个没办法解决无解。当两夫妻陷入到这个状态的时候，有的时候忍下来先不说话，忍啊，人的心里面圣经有句话叫做心灵压伤谁能承担，当你把一些东西放在心里面存着而不是交给耶稣的十字架的时候，忍是有限度的。而这个时候魔鬼他常常要找一个点把你引爆， 当引爆的时候就不是那一件事，三年前五年前所有的事情都能一下子都出来，那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连看在耶稣的面子上忍气吞声都解决不了问题。真正的问题还是回到十字架。第三个，因为我们刚开始信耶稣，我们是耶稣把我们从最终救出来，是十字架的代赎，是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怎么样归在他身上。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归在他身上这句话，今天我讲的所有的你可以都忘掉，但有一句话你不能忘掉，叫做耶和华将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个人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耶和华却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等会儿最后可以唱一下这首歌啊，他承担了我们的罪孽啊，哪知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受苦害，哪知谁知道他是代替，他是担当，他是代赎，他是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过去。什么叫做信耶稣呢？什么叫做十字架的恩典呢？什么叫做与基督联合呢？什么叫做我们舍己？最难对付的就是里面那个自己，自怜、自忧、自叹、自爱、自尊、自傲、自夸等等。当这些情绪你难以控制的时候，你必须要找一个人吵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不靠十字架了，两个人的关系一定是无解的。抑郁症就是这么来的，心理问题就是这么有的，有许多的婚姻破裂就这么产生的，有许多的教会分裂、同工分裂就是这么来的。因为你的情绪无处安放，就好像屈原一样，实在受不了了，我本来是为家为国改革开放是吧，只是进入到深水区触动了紫兰的贵族利益，然后楚王本来是我的兄长，本来我也是王室，我们是王兄王弟，现在他怀疑我了，他把我流放了，他不用我了。屈原怎么样？大诗人家，对不对？有知识有学问有抱负有情怀，结果怎么样？还是抑郁的投江自杀了。为什么？情绪在心里面压得他无路可逃，压得他的心找不着路，找不着一个把心里的压力、把心里的这些的罪、把心里的重担交托的对象，他没有了。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写了天问，但圣经里有耶利米照样是看到国破家亡，他提前知道了，他眼泪汪汪，以头为水，以眼为泪的泉源，他被人诬陷，然后头戴这个枯井里面，他冤枉吗？人打他的脸如同打耶稣的脸一样，然后他却凭着对神70年之后仍然要让以色列归回的应许，他没有自杀，他仍然靠主站立的稳。哈巴谷也是如此，所以他我因我的神喜乐，我因我的神而欢心，一人必因信得生，我必稳行在高处。这是信仰的力量，因为他们看到了神的应许。那么今天我们，当我们别人误解我、诽谤我们，当别人、当你的妻子、丈夫、当你的同工，他要甚至要论断你，他要好几个人一起见证你就是做错了，你怎么办？开个大会吗？会约开个麻烦。只有一个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耶稣还说除我以外别无拯救。圣经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圣经还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耶稣还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你们当学我的样式，当负我的轭。既然耶稣这么说了，既然耶稣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既然那个老牛和小牛在一起耕地，那个重量你看起来是一只老牛带着一只小牛，小牛也在卖力的往前走，也在耕地，但实际上那个重担、那个压力是压在小牛还是老牛的身上呢？压在老牛的身上。小牛只是跟老牛联合在一起，他只是套了一个套子跟老牛一起走一走而已。好了， 那么当我们遇到了委屈，当你的妻子丈夫说你，当你的教会弟兄姊妹小组弟兄姊妹论断你，或者让你受了冤枉，当你心情抑郁了压抑了，你怎么解决呢？十字架，好像约伯一样，他的三个朋友说的对不对呢？要按他们自圆其说的话，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道理，但是就是说不到点子上。约伯遭苦难的原因根本就不是他们说的那个道理，和耶和华指出了一条路，你们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有理，你们拿着祭物到我的仆人约伯那里去，让他为你们献祭。约伯就为他们三个朋友祷告，什么意思呢？是他的问题吗？约伯有问题吗？有，但是别人加给他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但是他同样把这些的问题揽过来，然后放在祭物的身上，祭物担当了他和他朋友的过犯。很清楚的弟兄姊妹，当有人在说你的时候，当有人说你就是你就是这样你就是这样，人家说的对的我们认下来，张三李四，亲爱的丈夫妻子同工，你说我，我认了，我就是骄傲，我就是言语不慎，我就是伤害你了，认下来。说的你不对的地方你说我造谣诽谤你，你说我背后论断你，我没有。但是你要跟他讲什么呢？他既然这样认为你是这样，也是我们给他造成的印象是这样，跟我们也有一定的关系，虽然不是我们的错，但是我也认下来。那你说这不是太冤枉了吗？这不不分黑白了吗？这不颠倒是非了吗？是的弟兄姊妹，耶稣就是这样的，他被厌弃，他不被尊重，他被人藐视，他被如羊带到宰杀之地，他仍然是不开口。为什么呢？不用解释不清楚，他把所有的罪担过去就是了，他把所有的罪担过去扔在无人之地，然后他复活了。那我们也是如此，当然我们不是耶稣，我们能担别人的罪啊。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能担别人的罪，我的意思是说别人说的我们对的我们要悔改，别人说的我们不对的我们把它接过来，但不是留在心里，包括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也不是认下来留在心里，接过来认下来不留在心里给谁呢？把它交给钉十字架的耶稣，因为我们的罪都已经归在他身上，哪怕是朋友家的伤痕，辱骂你的辱骂先落到我的头上，主耶稣啊，那落到我的头上却归在你身上，就等于说别人说你对的你认了罪了，别人说你的不对的你把它接下来，为的是不跟他继续辩论争吵，止息争竞，然后你不开口，你把它给耶稣，因为我们都担不起不白之冤，我们都受不了冤枉，我们人的心理容量是有限的，我们不是无罪的羔羊，我们不能替人赎罪，但是我们可以让别人的过犯在我们身上经过一下，然后归给耶稣，为朋友代求。我们不主动去惹麻烦，但是别人非得要把那个事情那个伤害那个黑暗加过来的时候，你就当作死硬的幽谷经过你，但你不至于遭害，因为有耶稣十字架与你同在。一方面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面，基督的爱被圣灵浇灌进去，以至于你有耶稣的爱，你不至于被别人的不白之冤伤到。如果你里面没有耶稣的生命，别人说你一句伤着了，你已经伤着了，你怎么有力量再把这个不白之冤和冤枉转给耶稣呢？你连转的力量都没有了，因为已经倒下了。首先你里面有基督的生命，你不被伤害，然后你做第二步的动作，就是把别人的误解冤枉委屈担过来交给耶稣，归到他身上，因为他长久在父的面前为我们干什么？代求。为什么保罗一再说一你们要为万人代求？什么意思？ 为什么以斯拉尼西米，为什么但以理他们祷告的时候突然说一句奇奇怪怪的话，我和我们的百姓我们都有祸了。他是站在一个什么代祷者的位置，他认他国家百姓的罪，百姓的罪是百姓的罪，他是他的罪，他为什么把他都担过来呢？难道他是耶稣能赎罪吗？不是的，他把百姓的罪全部担过来，但他留不住，他也不能留下，他都带到谁面前啊？神面前，让基督在永恒中担过去，神的心才转回。你看就是摩西为什么说啊，宁可把我的名涂抹，保罗为什么说宁可我与基督隔绝，也要让我的骨肉同胞得救，是不是这个心情？难道保罗和摩西不知道恩典想下地狱吗？难道他们像佛教一样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有这个资格吗？没有。是什么心情？代求，为我骨肉同胞，为这些犯罪的百姓，我把他们带到我身上，但是我留不住，我是有罪的，但是在我身上一转，上帝啊，因你的圣者，因亚伯拉罕所赐的后裔，万民必因他得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全归在耶稣的身上，这叫代求。所以说每一次教会聚会的时候，代祷者很重要的，他是把全教会弟兄姊妹的罪都接过来，然后交给耶稣。所以我们个人刚信主靠十字架得救，然后个人的成圣靠十字架不断的赦免，然后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教会的皱纹瑕疵，还是靠代求者站出来带到耶稣面前，因为都归在他身上了，因为他已经做成了，因为他已经复活了。这样我们掰饼就彼此成为圣洁的一团，就叫做荣耀的教会。然后忽然我们在掰饼的时候被神算作是圣洁没有瑕疵，忽然散会之后有人又骂了一句啊，又不圣洁了，然后再代求，再悔改，彼此之间再担当，总要有人，有一个人只站出来，只惜罪恶，只惜争进，不开口，效法基督的样式。好，我就讲到这里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主啊，不管我们是刚刚来到你面前刚信主，我们在追求圣洁的过程，我们在教会里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的家庭工作，我们在走在路上躺在床上，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言语行为，主啊，我们得罪你的地方，我们彼此之间的嫌隙皱纹，主啊，都是靠你十字架的代赎，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我们是软弱，主啊，但是我们愿意把你的恩典当作是我们支取的能力的源头，我们常常要带着我们彼此的问题，彼此的关系的隔阂带到你十字架那里，你就接过去为我们代求，因为你的十字架已经成就了救恩。谢谢你主耶稣，当我们越来越信你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知道你是谁，我们就越来越知道信耶稣原来是你要撕裂我们的心肠，你把我们撕裂又缠骨，你打伤我们又医治，你为的是让我们心里面肉心代替实心，你为的是让我们心里面，你把我们撕开，你把你自己放进去，你缝起来，你让我们心里面与你联合，是吧？谢谢你，是吧？当我们再次把荣耀归给你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这样一句话，我们是真知道你恒久为我们代求。谢谢你，主耶稣，祷告奉主圣名，阿门。